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是长期一直就是被指控哈、啊、系统性的这个摘取器官，实际上还有贩运器官的问题 ，right trafficking 是。然后我们也知道，在2015年以来呢，中国当局其实声称，就是说这些器官的来源呢，完全是自愿的捐献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一直是受到质疑的。那我知道你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哈，我想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你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研究发现哈？那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目前中国这个器官获取的这个实际情况。
好，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有就是同时进行很多事情，比如说，的确，我觉得这个2015年后绝对有真正的捐献，就是器官捐献。但是同时，其实这是有补偿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没有机会去谈。我们正在研究这个，的确有稍微的一种改革，因为之前就根本没有这种，那后来就是的确有，但是它的规模我们并不知道，就是。中国当局说的就是他们提供了各种数据、那我们有一个2019年的一个论文是详细的分析他们的就是三个大数据他们提供的，然后我们发现就是有明明有各种问题，就是看来是假的，就是简单的说详细的就用中文去讲这些数学的东西有点难，但是我们有各种regression diagnostics， 我们有各种统计然后还有各种qualitative analysis， 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对不上号，然后有各种问题。还有一个是就是从2017年或者2018年以来，就是也有一个大规模的就是维吾尔人被放在劳教所和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来着，就是教育转化中心，
对，
或者是这种地方，然后这些人也是被系统性的抽血，还有各种就是体检，有的体检是非常可疑的，就是看来这不是为了去质量他的健康，而是看他的器官的就是他器官的 function 比如说有就是多次会做一种尿的测试，还有抽血，还有这种超声波和 CT 扫描，然后就针对器官，所以这是令人怀疑，这为什么做这么具体的一些体检？然后如果这些人是被用来就是当供体、器官供体，也没人会知道，然后当局也可以赚很多钱。这个是当然，我们没有一个确凿的，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是被杀了，然后他的器官被贩卖，但是。这很明显他们是非常对这个事情很 vulnerable， 就是很可能有这个事情，然后当局就没有解释他的器官的来源的确是什么，因为不可能都是就是自愿捐献的。
你在2022年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吧，而且你还在美国国会也做了证哈，就是你那个谈的是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跟这个公安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长期的一种合作关系，而且就是说许多的器官移植很可能是来自政治犯，对啊，你觉得中国的医生是参与了这个强摘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这个论文就是发现他们是就是心脏移植的本身是这个就是死因，就是他因此就是摘取他的心，那个供体就死。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们的论文就是都详细的描述这怎么一回事，是跟就是认定脑死亡和插气管的时间，就是他们都会这些论文都会说就认定死亡然后插气管插管，但是这个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必须在一个就是维持呼吸机，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气管一定要插管，它才能认定脑死亡。就是你不能认定脑死亡，然后插气管，因为你不可能认定，你需要这个机器。然后其实他们是把那个机器给关掉，然后看那个carbon dioxide 的成分，然后他们才能认定这个脑死亡。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这些心脏移植，都是心脏移植的本身是让那个人死掉。那我们他的身份我们并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死囚，是不是是政治犯啊、良心犯啊，我们不知道他的供体的身份。
你刚才提到了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摘取的其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从法轮功学员那个身上摘取器官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目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具体就很难知道，现在就是今天了，或者这几年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如果看各种就是存活着的就是 testimony， 他们说还有这种抽血啊，各种就是是供体来源的指标。但是所以你要怎么看目前是怎么一回事，就是靠你看之前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明明是就是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器官就是器官移植系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就是从就是所有能看到的指标，包括就是期刊论文，还有什么就是就是医院就是的建筑，还有就是培训这个做手术的就是器官移植医生，各种指标都有非常明显的增长。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从2000年到2010年，比如说这整个时候，这个他们官方说的这个器官来源的解释就是死囚，对吧？
对。
那这个所有这个东西的指标都是往下降，就是那是按照这个东西是很大的秘密，但是官方有各种渠道，有就是外界可以得知很多信息，然后所有这个东西的指标都是往下降。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改革，就是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就是再去决定，就是再去一个做一个审核。所以之前是每一个省都可以自己就是判死刑，然后自己去执行这个死刑。但是2007年后只是是最高人民法院要做一个审核，所以这个导致按照官方吧，就是所有就是这个死囚的数字就是往下降，一条降得很厉害。那刚好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很大，其实亚洲最大的移植中心还在建立，所以到底这个器官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这明明不是官方说的渠道，但是如果你要看别的也许能从供体拿到的，那就是少规模，就是小规模的各种就是贩卖，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法轮功群体，对吧？因为他们也是被系统性的去测尿啊，抽血，还有这个体检，然后也大规模的放在劳教所呀和监狱啊，还有洗脑班什么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就叫inference to best explanation， 就是助要解释推论好像是。但是这个东西你这个结果你必须得解释，然后你就是看有 different 就是各种可以去解释的方法，然后你要看哪一个解释的方法就说一个故事，哪一个故事能最好的去解释你所看到的结果。那这个明明就是这个供体的来源是最好可以解释这个结果，这是我是怎么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质疑，很多说法。
对，你知道器官移植这个问题其实它中间也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利益链， 对不对？你这看刚才提之前也提到，就是说，谈到就是谁从中获益的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些报道也提到，像那个因为器官叫 organ tourism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知道我们时间很有限，但是你是否可以谈一下，就是说谁从中在获益呢？
这方面我也挺好奇。其实如果你能知道的话，你就告诉我。就是我们能知道的是，之前就是中国的就是做移植的医院有的就会公布，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就是一个器官多少钱，比如说一个肝什么，就是几十万多少万，然后不同的器官有
不同的价格，
对，
就是明码标价的，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很多这些信息都是从就是官方报纸他们自己会去说，自己会去宣扬，比如说一个就是309的解放军的医院都做了各种宣扬，他们说我们就是钱赚了什么5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器官就是做器官的这个 transplant wing都是什么或者什么翻了8倍什么的，自己会说。所以当然有的人赚很多钱，就是应该是就是推论哈，就是那肯定是做移植的本身就是的医生的本身，这些医院还是就是国家的，但是他得赚钱，然后就是在的当就是谁控制一个医院就可以去赚钱，对吧？就可以捞。
对于这种做法哈，器官这个强摘器官啊，还有包括这个器官的贩运，你作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学者哈，你觉得就是目前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来阻止中国的这种做法呢？就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这个比较难，因为有一个利益链，对吧？所以你连想要去制裁它可能会有很多原因还要接着做，但是到现在其实国际社会做的也不是零，但是做的非常小。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用psychiatric 我忘了精神
精神病，
对，就是之前他们用精神病的医院去迫害，其实是法轮功群体，这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外界的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是精神医生的联盟去就是国际社会的去做各种制裁关于中国的自己的精神医生，然后他们就停止这个方面的迫害方法。那但是移植界就没有同样的反应，他们基本上认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也不想知道，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说后者，但是那是他们的态度。然后他觉得他只能做的是帮助他们去做一些改革或者是调整，所以这个自愿捐献的系统从而来的，就是他们是给中国政府压力，但是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些年器官的来源都是什么，有多少人，然后谁参与，然后对这些人有制裁，其实这些人现在也是在控制现在的就是自愿捐献的系统，如果有这么一个系统，所以那好处的是可以做的是很多如果比如说美国政府想要去做一些事情，那有各种 Magnitsky 的各种制裁，有很多。
美国国会众议院 还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叫停止强摘器官这样的一个法案。就在你看来，就是说美国国会的这些压力啊，哎，包括刚才提到一些其他的这个通过其他法案所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在实际上对中国改变它的行为有起到一定的作用吗？就是这个作用有多大？
那这个东西还没有被通过，如果
这个没有被通过，
对，
是，
但是如果的确要通过的话，那这个好像是让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名单，就是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医治医生，然后这好像是国际的，所以不仅是中国，好像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法案，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作用，因为就说明这些人是不能来美国，所以所有那些因为就没有不给签证嘛，然后他所有在美国的财产也要被冻，还有好像另外一些制裁，但是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名誉上的损伤，因为其实中国这个医治系统或者是当局，他想就是同时有他们自己的系统，就是不符合就是国际社会的道德标准或者是医生的标准，但是他同时想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医治界的一些论坛啊，还有发表在国际的期刊啊，还得得到国际的承认，
是，
然后其实医治界都给他们这个承认，都说你们以往做了什么我们先不管，但是你现在有改革很好，那你可以去参与我们所有的活动，所以如果这个有这方面的一些压力，那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好的，好，那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抽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谈这样一个非常复杂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